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开始，我们来分享《生命记》系列。这一卷书大家是熟悉的，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大家可以在近期，至少把《生命记》通读一到两遍，要不然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下来，因为会以一个稍微快一点的速度，可能每一讲是一到两章、两到三章这个样子啊。所以希望大家有点预备。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要分享的是《生命记》的第一讲，我们是前三章的内容啊，《生命记》的一到三章。我的题目叫做《再会散颂名》，是不是都不知道这话啥意思，是吧？好，那这个《生命记》呢，大家应该知道，它是在出埃及记之后四十年，对吧？是出埃及后四十年有的《生命记》。这个时候呢，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已经灭绝了，现在成长起来的是叫做旷野一代，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在进迦南之前有的这一卷书，而这个时候神人摩西也将要死去了，所以呢之前把本卷书传递给以色列人听。我们说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从圣约神学的角度来看，是处在两约之间。是哪两约呢？刚刚他们有摩西之约，对吧？就是西奈之约。然后他们即将要在迦南地预备等候大卫之约、王族之约。而这个西奈之约又上承是亚伯拉罕之约。所以你发现出埃及记开始，上帝就在说，我是要纪念跟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我听见你们的苦情，把你们拯救出来，对吧？他讲的是他对那个约的一个兑现。所以更之前的那个亚伯拉罕之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旷野的这个时代已经一部分实现了。你还记得吗？当时上帝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对不对？可是当时亚伯拉罕一家并没有多少人，属于他自己所生的更是少得可怜。直到下埃及的时候，雅各一家也才七十个人。而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有多少呢？咱们有各种估计，大家应该了解。你看到有一个叫做专门是人口普查，叫做民数记，是吗？民数记开篇和结尾都有一次人口普查，那里边只查的是能打仗的男丁，对不对？能打仗的男丁大致是60万人，所以根据其他的一些估算，加上妇女儿童其他的人，应该至少有200万人。所以在当时你要想想，这是什么时代？出埃及过后四十年，那个在中国恨不得是商朝，商朝咱们这儿还几乎还没有文明呢，没有任何可信的东西往下传呢。所以在那个年代你能有200万人，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对吧？所以可以从部分的角度来说，当年的天星海沙之约说你们人口众多，这个是部分实现了的啊。而且生命记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你会发现整个这一个生命记当中，好像是对以色列近代史做了一点交代，对吧？是他们这四十年都经历了什么。而且刚才已经说了，算是摩西的遗嘱或者是遗命啊，是摩西临终前所特意的要嘱托的一些事情。但是除此之外，除了他有这种约的兑现，除了他是一个近代史，除了他是一个摩西的遗嘱，他更重要的呢，他好像是一部宪法，他还是一个迦南生活大百科，是吧？这里边方方面面的指导都是来预备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当怎样生活，怎样敬拜。所以这相当于是以色列的一个立宪的这么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他们非常重要，而且也是他们的一个民法典，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许多问题的一个指导原则。所以呢，这个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呢，本卷书它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核心的一节经文，我想呢应该就是在第30章19到20节。这个地方是摩西说，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生命记的意义，有敬拜的方面，有回顾的方面，有展望的方面，有约束的方面，也有祝福和咒诅，真的是一个立宪的文件。所以呢，我们今日传讲此书，是为了借着熟悉神如何在旧约历史中渐渐地唤醒百姓对于基督的渴望。我们回溯这段历史，看上帝是怎么将基督慢慢启示在以色列人心里，从而我们也来去回到我们当下的环境。我们也求神能够赐下恩典，也使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也引导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应许之地，这是我们这样的目的。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内容，是前三章。首先在一开篇，摩西就在回顾40年前的沉痛往事。我们稍微想一下，当时出埃及之后不久，其实你发现简直是一片欣欣向荣，没有坏事，对吧？全是神迹，全是奇事，全是恩典，对吧？可是呢，就在出埃及之后，就在十诫颁布律法，你要注意，这是出埃及之后一年内发生的事情，对吧？刚出埃及之后一年内发生的事情，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大好的一个形势，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恩典祝福之下，上帝发动一个发出了直接进军迦南的命令，对吧？就是这里所说的，上帝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这样哈。总之意思就是说，现在前进，是吧？向迦南地进发，我说过的应许之地要得着，就是现在。可以说这个时候进军迦南地，以色列人是有三大优势的，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哪三大优势呢？首先来说，我们说这位上帝他的命令已经明确的发出，神的话大有能力，对吧？而且即便你以色列人从前不认识这位上帝，可是如果你经历了埃及十灾，你经历了出红海、过红海，你经历了云柱火柱，经历了那以琳出泉水，经历了那些玛拿降下，经历了那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你是不是应该对这位上帝的能力和他兑现他承诺的能力应该很有信心了，对吧？所以上帝说，你们现在要去打了，要去得着，他的命令发出，这个直接命令具有至高的权柄，我们说这是他们可以去得着那地的第一重优势。第二重的优势呢，他们当时在国际局势方面，是吧？埃及法老和他的追兵已经死在了红海里边了，大伤元气之后不敢再来追杀了，是吧？所以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不再腹背受敌，因此解除了后顾之忧，身处在自由的旷野，又领受了神圣律法的以色列人，现在只需要专注的面对前边的迦南人啊，这是他们的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曾经的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们在旷野当中，居然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发现一数点人数已经有200万之巨，是吧？所以如今以色列人数众多，光是可以打仗的男兵就60万，你不要说是当时，你就放到今天，你想一支60万的部队，是不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可怕的，对吧？咱们国家好像也不过就几百万这样子，对吧？很多小国可能全国的兵力都没有60万，是不是？所以这个数字是不可以低估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一个人力资源。所以我们说，用中国话说，这叫天时地利人和，有没有？对不对？上帝的命令已经发出了， 你处在旷野当中，后来的埃及这边也不再追杀你了，然后人很多呀，对吧？这是三大优势。可是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小心谨慎，他们提出不忙，我们先派12个探子，是不是去窥探迦南？这个事情上帝也准了，摩西也准了，于是呢就12个探子去了。不过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首先这12个探子的共同的认识都承认的是那个地方果然是物产丰饶啊，那个葡萄大到两个人拿杠抬，是吧？要抬那么一大挂的葡萄都抬不动，是不是？这一点他们都认同。但是有10个人，有10个探子，也就是说代表以色列支派的大多数，他们却说虽然有大葡萄，虽然那边葡萄大，但是那边人也大呀，是吧？那边城也大呀，我们打不过呀，对吧？那些人都是又高又膀，跟奥尼尔似的，是吧？都跟巨人一样，看我们如同蚂蚱一样，蚱蜢一样。约书亚和加勒也承认那地方人高马大，但他们却说我们有这三大优势，就是要去干，对吧？但是后来大家知道，整体的以色列人还是信了这10个探子的凶信，于是他们就听信了这个民主决策，是吧？拒绝进军。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你看这个绿色字标出来的怨言，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因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人。听听这个话，他们的上帝观，他们的系统神学居然是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带我们出埃及，对吧？你可以想想这个话多么恶毒，多么让人心碎，多么让神愤怒。神所做的一切他们忘得这么干净，原来这一切你们得出来的对于这一切事实的解读和解释和总结，居然得出的原因是耶和华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旷野上亚摩利人弄死我们。这就是他们整个的历史解读。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历史就是这样一件事，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些事情，可是人可以对这些事情的解读可以天差地远，可以完全相反的，对不对？他居然能够总结出这是耶和华恨他们。所以而且他们为自己的这种软弱这种懦弱找到了很多借口，说不行啊，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我们的心就消化了呀，是吧？那个地方的人又高又大呀，城池固若金汤啊，这都是他们的理由。摩西见大事不好，赶快劝勉。摩西说，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不是恨你们，他爱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虽然人这么多，你觉得你打不过，不要怕，因为从来也是耶和华自己是战士在为你征战。这就是摩西的意思。但是最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不信，对吧？就是不信，完全无视自己的三大优势，就这样拒绝了禁军令，背叛了上帝，招致了上帝的审判。这好像应该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之前一直是恩典，对吧？审判的第一次降临，上帝听见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你要注意这个称呼，他直接将这个出埃及的这一批人定义为这叫恶世代的人，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喝狼奶长大的一群，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见，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因为我要将他所路过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是约书亚，对吧？这就是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先背叛了上帝，所以招致了上帝的审判。背叛就是罪人的最大的一个罪性体现，这里的以色列人也不例外，背叛。而且这个恶世代的恶人，他们反叛的倾向尤其厉害。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在神判定你们要在旷野流浪，不得进军迦南，是不是就这个话的意思了？你要在这流浪，不能再进去了，对吧？流浪在这死。在上帝这个审判发出之后，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上帝说去进军，这些人说我害怕。上帝说不准打，在这流浪，这些人居然上去打仗去了。你看，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吩咐的上去征战。他敬畏的是神吗？他怕的是我死在旷野，是吧？我现在赶快表忠心，我上去打仗去。问题是神刚刚跟你说不可以打了，形势变了，对吧？于是他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然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摩西就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听，竟然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然后亚摩利人就出来追杀，杀退他们，他们就回来哀嚎，耶和华不听他的声音，不向他们侧耳。他们就这样子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这一段信息再加上刚才的反叛，是不是让你就更明白什么叫罪人了？我就是为了反叛而反叛，对不对？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西我就说东。本来我都打算跟你说咱们今天中午吃面条吧，如果你说咱们吃面条，我今天就非得说吃饺子，对不对？本来我都说咱们就我都想着要给你提议，我们比如今天上南湖，你说上南湖，我们今天就非得上北湖。你有没有发现人心有这个倾向在，对吗？那能让你说了算吗？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都我自己说了算，是不是？我看这个形势不妙，上帝你给我分析三大优势，那都靠不住。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们的民主决策，那个地的人太高，那个地上的城太大，那个地方我们的心消化了，打不了。那你这个心消化了，这么快就凝固了，一审判你怎么就反倒刚强了？争先恐后上山地，是不是？这个叫罪人啊，这叫罪人。所以我们说这叫做二阶反叛，这是悖逆的平方啊，是吧？罪的表现，你发现它最平常表现出来的就叫不顺服。不顺服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受教，不受教就叫自以为是。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坚持说上帝不是上帝自己说的那个上帝，上帝你必须是我们认为的那个上帝。上帝你自己说我爱你们，这不对，我们认为你恨我们，对吧？所以他的这个观念是有问题了，因此他就听不了上帝的吩咐，也更听不了摩西人的吩咐，这叫不受教。别人跟你说点啥不带听的，这叫不受教。而不受教的深层根源，或者说罪的根源的根源，就是不相信，对吧？上帝对亚当说那个果子不可以吃，他根源还是因为不相信。上帝这样做真的为我好，我不相信。上帝这样做真的有理由，我不相信。我更加依赖于自己的判断，所以罪的根源在于不信，是不是？这就是罪的一种表现。当人就是不信的以后，你纵然有再多的证据，他还是不信。他不相信上帝有能力把他曾经承诺的应许之地可以赐给人，他们不信这个话。不过 人的不信就会阻挡神的计划和荣耀吗？人不信，上帝就措手不及，就束手无策了吗？不是。你发现神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怜悯，总是会同时的给你呈现出来。在这一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你发现上帝公正的审判了以色列人，你们不是害怕吗？你们不是悖逆，不是不信吗？好，你们就死在旷野，在这儿流浪。但是同时会不会有外邦人嘲笑说，你看果然让这帮人说对了，哎，你果然是把这些人从埃及领出来杀在旷野里了，你的应许之地是得不着的。会不会有人这样说话？那可能是有的，以色列人是不服的。也就是说，光实行公义了，慈爱的那边怎么呈现呢？上帝是怎么以智慧解决的呢？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你们这时代的人都死在这儿，但是你们下一代的人，我要让他们进去，对吧？这就是上帝的计划。上帝仍然在兑现他的诺言，但是其中的细节是以这个方式呈现的，仍然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但不是你这群以色列人，是下一代的，不是你这个恶世代的，是新的旷野一代的，对吧？不是这个喝狼奶长大的一群，而是吃马拿长大的一群，对吧？不是接受过埃及教育的一群，是接受过基督教教育的一群，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是不同的这种区别，对吧？要进迦南了，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和恩典。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我自己就会有一种禁不住要赞美，因为只有上帝能把他的公义、智慧、慈爱、怜悯可以这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做这样的事情，人是想不到这种方案的，人也做不到这个方案啊。所以这就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四十年后又发生了什么呢？申命记一开篇的时候，摩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四十年已经过去了。这四十年过去之后，该灭绝的一代基本灭绝了，除了也该灭绝的摩西。摩西在某种意义上叫陪绑，甚至是陪葬，是不是？连他都进不去了，他也快死了，他还要传递最后的信息。其实我们说上帝的祝福很大哈，在埃及四百年间，从七十个人增长到了200万。但是你看民数记开篇结尾的两次人口普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数字差距是不大的？你都是60万左右。也就是这四十年间人口没有怎么增长，对不对？这个已经让人有点担忧了。其实这就说明，可能曾经的那个伟大的祝福，就是这个多子多福的这个事情，现在在放缓。但是这个还好，至少你还没有减少，是吧？然而这四十年间，除此之外，还是发生了许多的重大事件的。其中有一件，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过没有？有一件重大的事情是，当年的巨人不见了。当年让以色列人闻风丧胆的巨人哪儿去了呢？经文是这么说的，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拿人就是个巨人族嘛，对吧？这以米人像亚拿人也算为立法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的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你注意到什么没有？谁把巨人干掉了？以扫的子孙。下面一大段我没有全摘过来，还提到另外的几族巨人是被摩押人和亚门人干掉的。摩押人、亚门人就是罗德的子孙，对吧？这个以扫是以东人，是以扫的子孙，对不对？换言之，曾经让以色列人闻风丧胆的巨人，在这四十年间被以扫的子孙和罗德的子孙消灭了，基本消灭了，人家占了那个巨人的地方。 所以这才是这个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亚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经将那地赐给了罗德的子孙为业。我们知道到了后来，其实以色列跟亚门啦、摩押啦这些以东都算是有点像为敌，是吧？是敌国。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上帝给他的吩咐很奇特，意思是你不可以侵扰他们，对不对？你得跟人家借道买粮，是不是要这样的经过？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神真的不光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是整个人类的普天下人的神。圣经的经文呢说得非常清楚，他如何的把迦南地算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赐给他们，他也如何的把什么西尔、亚尔、加菲坡这些地赐给了那些外邦人。他就是说你们要得那些地为业，以色列人你们去得迦南地为业，摩押人你们去得这个什么迦拿族人地为业，亚门人你们去得利巴因人的地为业。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的选民没有听，而外邦人听了，真的去干了，对吧？而且打掉了，而且就在那得地为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四十年后吩咐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尊重以扫和罗德的子孙，因为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勇敢赢得了自己的土地，所以你们作为懦弱者的后代不可以去打他们，你只能去购买他们的服务，要吃饭买，要过路花钱，是吧？要不你就绕着走，反正不能打，而且说不好听你也打不过，是吧？所以大家可能听过一些话，据说自由嘛，当年是44年吧，一个什么宣言里提到说，人有一种叫免于恐惧的自由，有没有听过？说人人生而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话听起来特别带劲，对吧？我们都想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这个话实际上是比较人本主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没有，或者说不是理所当然的，你生来就该有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你要真的想免于恐惧，你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你能够让你的敌人非常恐惧，你有这种实力和勇气。第二，就是你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不再恐惧死亡，死亡就是敌人威胁你、吓唬你的最大武器，对吧？所以除非你借着勇气和实力，或者勇气和信仰，你就不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你想不恐惧，至少得有一样，最好两样都有，而这两样的共同点都是勇气。所以面对巨人，上一代以色列人已经淋漓尽致地证明了自己就是没有勇气，只会反叛，只会抱怨，是一群标准的乌合之众，对吧？面对巨人，反倒是这些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安然地得地为业。所以现在挑战就来到了旷野一带的面前，你们要如何证明你们的信心、实力和勇气？上一代人失败了，但你们这一代人呢？新的挑战又到来了。所以那些勇敢的亚门人，他们称呼被他们灭绝的巨人一个词，就是这个叫散颂民，咱们圣经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叫这个词。他们称这些巨人，当年把以色列人吓到心都消化了的巨人，亚门人称他们为散颂民。这个散颂民我查了一下，原文的意思是喜欢搞阴谋的人，吵吵闹闹的人，这样的意思。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人高马大凶神恶煞一般的巨人很反差呀，是不是？ 我们想象中的巨人，勇猛的那种人，不该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还吵吵闹闹，喜欢搞阴谋，是吧？其实也不奇怪。任何曾经勇武刚健的民族，一旦到了他文明的末期，到了他快要完蛋的时候，就会丧失勇气。人一旦丧失了勇气之后，才会经常的说，我们不以力敌，要以智取。为啥以智取？因为打不过，所以就会变成特别喜欢搞阴谋。然后你的阴谋和我的阴谋又不一样，所以敌人还没咋地呢，咱们先吵吵起来了，先互相吵闹。你有没有觉得好似曾相识啊？是不是？这几乎是每个民族的必然命运。很多民族能够在一个土地上站得住那个位置，得着那个国，都是因为他曾经勇敢过。然而他后来怎么会失去呢？就是慢慢的失去勇气，失去信仰之后，落到了就这种状态，每天只搞阴谋诡计，不敢光明正大，只会吵吵闹闹，不会说勇敢出击，就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上帝曾经跟他的好朋友亚伯拉罕聊天，谈到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既然是应许之地，而且亚伯拉罕现在就在应许之地上，对不对？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得着？为什么要400年？后裔还得去埃及400年再回来，为什么要折腾一下呢？上帝有一个回复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听这个话的意思了吗？就是说恶贯满盈这个词，对吧？上帝说亚摩利人虽然很恶，但我还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给他们多少机会呢？400年。他的气数还没尽，恶贯还没满盈。那么过了400年之后，那是不是就等于说上帝的意思就是那400年之后就是他们气数已尽恶贯满盈的时候，你们现在就去收割，你看起来是巨人，其实啥也不是，就这个意思，对吧？然而以色列人不听，人家亚门人摩押人这些人上去一打，什么巨人，有什么可怕？除了长得高有什么了不得，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一打就溃，一击即散。于是他们蔑称这群巨人叫散素民，就这样的意思。我原来在新加坡嘛，待过一段时间。你要注意哈，咱们国家一提日本人，你是什么概念？你仇恨，你鬼子，你手撕鬼子。其实你见了鬼子，你也很老实，是吧？但是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他们对于日本人的心态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人也确实虐过他们，很难受；另一方面，他们我看过李光耀的回忆录，他在里面就提到，他当时呢是有一天，在上学被一个日本兵啪打两个耳光，很不爽出来，但是他看见这些日本兵把英国驻军一战就打败了，然后你想英国人人高马大的，是吧？然后这个日本军人普遍在1米5左右，1米6算大高个，1米4也有，然后就打那些英国兵的耳光，跳起来打，够不着，完全要来，然后啪打，是吧？就是你别管咋说，说这个意思，就是人高马大这件事儿，看你怎么理解，对不对？人高马大，但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了勇气，那是怂得很的，没有什么意义。咱们中国也一样啊，历来都知道曾经打仗过，你知道哪些地方的士兵是最勇猛最厉害的吗？川军算一个，然后福建广东的算一个，对吧？差不多最不能打的是哪儿的呢？东北军。东北军个儿最高，块儿最大，为啥你最不能打？你可以想一下，别的不敢说，都没有信仰，都没有什么，但是那边可能人家还有宗族，是吧？比较的合一，东北都是移民来的，谁跟谁宗族啊？有宗族还能跑这儿来，是吧？总之这个意思就是说，所谓人高马大，什么巨人，好可怕，这个就是根本就是 跟军事是没有关系的。这些以色列人上一代的人就是吓怕了，就是不敢进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恶世代的以色列人不信啊，当上帝发出禁军令的时候他们不听。其实你应该知道，你看起来高大的这群人早就叫做外强中干，沦为了专搞阴谋诡计吵吵闹闹的如同散沙一般的等着别人送他们去冥府的叫散送冥，是吧，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总之这个恶世代的以色列人是不信的。你不信，好，上帝的审判就是你在旷野里转圈吧。于是神就使用了本来不配承受这个使命的外邦人，罗德的子孙和以扫的子孙，来去打败巨人族，证明自己说过的话一定是对的。我说他亚摩利人恶贯满盈，气数已尽，就是已尽，谁去都能得着的。你不去你就不去，你不去也不证明我说错了，对吧？你不去上帝的计划一样实现，那个人既然恶贯满盈就要被消灭，你不消灭就别人消灭。你明白这个历史当中神在怎么做事吗？对吧？你不参与是你损失，不是说你把上帝的事耽误了，对不对？但是神他的爱真是太大了，照着我们刚才叙事的这个路径和这个气氛和这个趋势，就眼瞅下一集就应该是让亚门人这些人上去得迦南地算了，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去，对吧？但是你发现神的爱真的太大，看起来又勇敢又顺服的以扫的子孙现在去得迦南地好像也没毛病，但是神却仍然把那些勇敢的人放在了约旦河外，放到了外围，仍然去守自己在亚伯拉罕之约，在摩西之约当中自己单方面发出的应许，我要向这群百姓守约时慈爱，即便他们悖逆他们不信，这就叫上帝的爱。所以还是再一次的让新一代以色列说你们去进迦南。所以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神的话都不会落空，落空的是人的幻想，人的悖逆和罪恶都不能拦阻上帝，不能拦阻上帝的审判，更不能拦阻上帝的爱。以色列人纵然悖约，上帝仍然守约，甚至就为了考验他们检验他们，上帝还专门留下了一些巨人，让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检验他们自己的信心、实力和勇气。这些巨人就是我们熟知的迦南二王、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鄂，是吧？这是在他们的诗篇当中最常出现的两个名字，对吧？这两个人靠着神的恩典，上一代喝狼奶的埃及长大的那群人失败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这一代的新以色列人得胜了。圣经倒是说的很简短，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而且当年所谓固若金汤高的顶天的那些大城，现在怎么说？以色列人说，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你看到没有，把上代人吓得破了胆的那些高城、巨城、坚城，新的人看起来有什么了不得？高高就云梯往上爬嘛，对吧？就打嘛，没有一座是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的。这四十年肯定不是说荒废的，有荒废的因素，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一些众邦知道有一个虎视眈眈的二百万人天天在旷野溜达在这看你，他肯定是要加强你的防线的，对吧？加强加高了之后结果还是不怕，有什么高？当年的固若金汤说错了吗？那个城改变了吗？没有，是人改变了，对吧？是城墙变矮了？是以色列人长高了？不是，是神放在以色列人里边的信心 开花了，结果了，对吧？这不是心花怒放，这叫杏花怒放，是吧？开花了之后的以色列人更是击败了一个巨人中的巨人，叫我们刚才说的巴山王鄂啊，60座城池全都夺取，巴山王鄂就这么被他击败。这个巴山王鄂以色列人念念不忘，历史的细节都保留在这里。第八人神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从这儿到这儿就在一肘，你可以估一下是多少，大概45公分到半米，每个人的肘子长度不一样，是吧？但是你再短，你就算是30公分，9肘那2.7米，有没有？你要是40公分呢，3.6米，你就真不知道这个巨人到底多高，无法衡量。这个意思就是他睡的床这么大，是吧？他床是这么大，我猜是一个人吧，不能是通铺吧，一家人在上睡，所以应该他这个人就是个巨人，我的意思是吧？真是巨人中的巨人，特别高大。所以再会巨人的这一群以色列人，虽然还叫以色列人，但是跟当年的以色列人不是同一群了。当年那个恶世代的一群，面对这个恶早就已经闻风丧胆，可是新时代的一群面对恶就成了这个恶的噩梦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他们再会这个散颂名的这个经过。新一代的人根本就不怕，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巨人，对吧？巨人你好，巨人再见，是吧？第一面就最后一面，是吧？直接把你干掉。所以看起来很猛的什么巴山王鄂，最近我们也知道巴山夜雨，是吧？一样看起来特别猛，但是人害怕，你的心消化最主要还真不是因为对方的城坚固人高大，是因为你心里的信，你对神的领受，你对神的顺服不够，你的罪太大。就像我说以前看到那句话非常感动，你在风暴当中，你不要总提醒上帝风暴有多大，你应该提醒风暴你的上帝有多大，这是不成比例的，对吧？也许巨人是人高马大，但是他无法跟上帝相比。你要是靠自己你当然不行，但你靠的是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三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主权，以色列的神也是普天下的神，是一切受造物的神，即便是那些不拜他的国，你发现也不得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照着他的旨意。亚摩利人一样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到了该丢失土地的时候就丢失。亚门人摩押人也照着上帝的旨意，该去得地就去得地。以色列人该什么时候流浪就流浪，该什么时候进军就进军，上帝的主权一直在万国中掌权，没有人可以违背。这万国当然包括天下万国，连摩押人亚门人亚摩利人都包括，自然也包括据说也是迦南人的后裔的中国，是吧？也在他的掌握之中。第二个就是应许，亚伯拉罕之约，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种约定一定会实现，也已经实现了。无论人怎么悖逆顽梗，同样西奈之约，这律法之约，这祭司之约，圣洁之约，也一样会兑现，在耶稣基督里兑现。耶稣基督的新约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与你们立的新约，我的血是为你们流出的，要舍命做你们的赎价，将你们从罪恶捆绑中拯救出来，这叫新约。同样这个新约也一定会兑现。所以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神的应许，是神的信实，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上帝的品格，就是说上帝会不会忠于自己，而他当然不会背负自己，对吧？ 你如果能够确信上帝一定是守他自己所立的约，忠于他自己发出的命令，你就会有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因为你信的不是自己是他，他是不会改变的，你是会改变的。第三就是征战，我们说唯有那种勇敢的信徒，你才能够去亲自经历上帝在如何的为你征战。上帝的征战的意思不是说在以色列人的征战中跟你合作，你是陆军我是空军是吧，咱们合作去打，不是。实际上上帝自己就是战士，他自己就在为以色列人征战，为他们得胜。所以当神为人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有绝对的获胜把握，而当神不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失败。所以面临征战，最重要的是依靠顺服耶和华，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勇气。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也是以战士的身份降临的，他独自一人打赢了这一场面对撒旦、面对死亡和面对地狱的这场战争，他单枪匹马的战胜了死亡和地狱，以他的复活证明了这一切，他胜利的果实和我们分享。这也是一场征战，是他独立完成的，没有你人的参与。所以我们战胜罪也是一样的，不能靠自己的征战的能力，而是靠信基督，借着信进入到他的胜利当中，参与到他的凯旋当中，迁入到他的国当中。第四个就是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将要进迦南的，就是申命记的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站在迦南地外边，教会就怎么站在一个类似的这么个位置。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其实也在盼望进入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个安息，只是我们的安息比应许之地更美。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进那个地的能力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神所赐给我们为我们预备的信心。而且我们比以色列人的优势更在于，以色列和上帝之间的中保是摩西，摩西可没有进去，对吧？而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已经进去了，已经先进去了，到那个属天的安息，还要接我们进去，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这就是我们所盼望所相信的。所以我们就应该仰望着神的主权和应许，靠着他赐的信心去勇敢的征战。而在这一切之先，更要首先去承认并且悔改自己的罪，要承认我们的本性就是喜欢反叛，就是不顺，所以才要切切的求神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顺服，能够谦卑。谦卑必须是真的谦卑，这个指的是你在勇敢的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面前都应该谦卑，即便他们是外邦人。我们必须敬重神对他们的使用，虽然我们是神的选民，但不代表你样样比别人强，非常可能你样样都不如外邦人。你说勇气不如他就罢了，但我的意思是，恐怕连道德的方面称为圣徒的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外邦人强。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我们的确要分别为圣，但分别为圣不是让你自我边缘化，或者你自我边缘化也就罢了，他自我边缘化之后，他往往生出一种迷之傲慢，很神奇的就觉得自己因此就特别圣洁。所以以赛亚说过，可能最可咒可诅的一句话就是，这人指着别人说，我比你圣洁。你细想一想，是否我们的心里边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你比你的别的弟兄姊妹更圣洁，甚至你说你比外邦人更圣洁，我比你圣洁。当你这样说的时候，那就叫做冒烟的火把头， 那就比较危险了，这简直是一种自我咒诅。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唯一能抓住的是神的信实，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事实就是我们真的不行，但是上帝真的行，这就叫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不行，上帝真的可以，这是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这个信心和勇敢都是单单来自于基督已经付清了赎价，所以我们的罪债已经偿清了，我不会怕魔鬼的仇敌的各样谎言和指控，每天活在一种担惊受怕恐慌当中。基督已经单枪匹马战胜了魔鬼，死亡已经在他的里边死了，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复活中复活。因此我们坦然无惧的靠着信靠耶稣基督去征战，我们的所谓征战其实就只不过是打扫战场，是把那些纸老虎上去戳一下而已，就是这样，根本不是说你实实在在的能够打过他，是上帝已经把他打败了。所以认罪谦卑之后，我们必须知道恩典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是因恩得救的，也是要赖恩得生的，同样是要借恩去得胜的。当年恶时代的那个选民败了，而恶时代的这个选民又胜了，是吧？如今我们是新的世纪，生活在手机网络电子产品世俗化的异时代，汉语拼音叫恶，是吧？这个恶时代的我们呢，是胜还是败呢？你到底认为那个特别恐怖强大的东西是可怕的巨人还是散颂名呢？这是可以检验我们的信心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愿你怜悯，愿你赐下恩典，愿你使我们可以看到那满山的火车火马，而不只是看到那些可怕的巨人和奸臣。主，就求你使我们真的有从你来的信心，求你能够使我们真的匍匐在你面前，不再去悖逆，不再玩梗，不再像那个列祖一样十次的去试探你，十次的去背叛你。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那反叛的心，反叛的灵被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宝血融化消灭，让我们可以因着从你而来的信心和恩典满有勇气，满有智慧，满有能力。主啊，我们也有我们时代的巨人要去面对，也有我们时代的迦南应许之地要去得着。主啊，他在哪里？我们该怎样的办？求你就如同引导那时代的人一样，同样来引导我们，因为你是那位从古到今永不改变的神，你是那位纵然人背约你是永远信实的神，你是那位一定会照着你自己的本性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父啊，愿你去看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在他的约中怜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奉献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